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还是代班主持唐韵。那今天呢是美国股市休市，不过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进行投资。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一家财务管理和财富规划公司 Ameriprise 公司的副总裁 Sharon Wong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他从业20多年来的一些心得。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嘉宾 Sharon。 Sharon 你好，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啊。因为最近的经济情况说实话也是很让大家琢磨不定，对，所以想听你先聊一聊啊，你的感觉对最近这一段的情况的一个变化。
是的，我做这个行业呢已经20多年了，所以呢看过的这个情况已经不少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的听众呢稍微有一点年纪的话，也应该都经历了2001年的这个 Internet Bubble，然后甚至2008年的整个全球的Lehman Brothers 引发的这个经济危机。那么到如果 compare 这些经历的话，我想此时此刻虽然是琢磨不定的情况，但是也谈不上是最坏的情况。
那么就经济的大势来讲啊，一开始是说上半年要进入衰退，然后又说下半年也要进入衰退，后来中间有一段比较乐观，还说要软着陆。那现在对究竟会怎么样？你看有一些股票是科技股大涨，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公司他们的财报来看啊，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以您的感觉这个衰退究竟会不会来呢？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注意观察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从各种的指数来看哦，非常知道说我们好像是在望着一个衰退的路上走去，但是呢很多指数并没有完全的到位，也就是说消费者物价指数啦，或者是这个股价的这些上涨的这些情况甚至这个 unemployment 的失业的这个率呢也都是蛮低的即使我们听到了很多裁员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失业率的数字并没有飙升，所以这整个情况来看呢，它有很多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明确的说，看起来我们是在往一个 recession 的路上走去，但是我们还没走到，那么是不是能够软着陆呢？这个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定论那这个我想听众听我讲了半天之后就说，这不是废话吗可是呢unfortunately 就是说在对于这个经济的这个观察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变动的，一直在变动的，除非我们真的到了某个程度所有的东西数据通通到位的时候，我们宣布这个是 reception， 这种的情况并不多见的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在这个琢磨不定摇摇摆摆的情况，也许也就度过了这个reception 的或者是类 reception 的这个过程，可能也就可以这样子的走过去。
那么现在的股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有的人说牛市都要来了，那您怎么
综合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虽然大家在第一个 quarter 都看到了这个股市明显的一个回升但是呢牛市要来的话，这个是言之过早我们根据种种经济的数字还有目前的这个利率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认为在今年年底呢市场都会是高高低低的波动，也许在明年初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情况，牛市会不会来，但是应该在今年底之前牛市到来的这个震后可能是不会太明显或者是太确定的。
所以那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是大家在投资上还是要谨慎？
我想如果谈到要投资的话，随时随刻都要谨慎，不是此时此刻才要谨慎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说要给各位投资有在做投资的听众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会建议说大家还是要从你的整个 portfolio 的一个balance 来做一个规划，就是说 asset allocation 甚至是 sector allo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话，那么即使是市场的波动，你的 你的 portfolio 是健康的，那么你也可以抗跌啊，也还可以稳定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这个 Cathy Wu 啊，就是邦州这个投资公司的一个创办人。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投资在 Tesla 上面呢赚得非常的厉害，所以他的整个基金呢成长得非常的厉害，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制造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那但是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新闻的话，那么今年初呢，在这个 Nvidia 这支股票上面呢，他在 Nvidia 的低点的时候，他把它全部出清了。那么大家也应该记得前几天 Nvidia 一口气涨了大概七八十块钱啊。那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与其去追逐某一个单一股票的涨或是跌来作为一个投资标的的话呢，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即使这么厉害的 KC5 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准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投资是要小心的，但是呢，从一个整体的规划的角度来看，把你的投资的 portfolio 呢做得很健康啊，养得白白胖胖的，那么跌下去的时候少跌一点，涨的时候呢，我们是稳定的成长，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一个长期投资的最好的一个策略。
嗯，那沈瑞，刚才你讲到了这种 balance 也好，还是健康也好，那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什么人，我们不是像您那样专业的人，我们自己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就是自己分配，我们就能够做到健康吗？还是说这里面有很深的专业性在里面？
我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譬如说 asset allocation 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理论啊，那基本上它就是说 large cap, mid cap, small cap 啊，还有 bond 啊，它都有一定的比例。那么真正困难的点是在对于投资人来讲，是要去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投资人，所以我的这个 portfolio 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这一点应该是最困难的。但是这个理论上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投资人要能够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 portfolio 是适合你的。譬如你是比较 aggressive 的人，那么你可以把large cap 或是 small cap 放得多一点啊。那么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担心的人，也许这个 bond 的这个部分要多放一点， fixed income 的部分要多放一点啊。那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是有一些 questionnaire 啊，可以来帮助客人来了解或者是理解他自己是什么样的投资人。譬如说有的人如果市场一个波动，像最近的这个几百点的这个上下，那晚上就睡不着觉的话，那么你的投资就适合比较保守一点。那如果说有些人呢，他的财务的状况比较好，他涨一涨跌一跌，而且年纪也比较轻的话，他根本不担心这个跌，他有时间在等他涨回来的话，那也许他就可以更 aggressive 一点。我遇到最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客户啊，他跟我讲说他的投资要保本，然后呢他不要风险，然后呢我就帮他设计了一个 portfolio。 结果呢 portfolio 一出来的时候，他一看了以后，他说为什么不买这个股票呢，为什么不买那个股票呢，他的意见。我说你刚才跟我讲的完全跟你一开始给我的投资目标是相反的，他所想要心里头所想的股票呢，都是那个风险非常大波动很大的那种股票。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正最困难的一点，对投资人来讲，是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投资人。
大部分的投资人啊，沈瑞，我觉得都是既不太想承担风险，还想要高回报。
没有错。其实像我们最近啊，因为这个利率的成长的关系哈，所以棒的这个债券啊这一方面呢，都是比较呈现一个下跌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会找到一些不同的 alternative， 就是其他类似但是不是真正的 bond 的这种，就是可以 generate income 啊，也是属于 fixed income 的这种投资项目，但是不是 bond 的这种投资项目。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投资人也是可以去研究一下，有时候要有一个适度的取代方案啊，不要就是 我是比较保守，如果最近比较保守的人，如果他买的比较多的棒的话，他其实反而是会大失血的，因为这个利率是在上涨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应该就是说要长期的来学习啊，然后关注这些不同的 strategy， 然后把自己的 portfolio build 比较健康一些，那就可以度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时候。
其实从长期来看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刚才在我脑海当中想问您，对于比如说有100个客户，有50位是 aggressive 的，有50位是比较保守的，那是不是经过若干年，比较 aggressive 的人他的回报就可能会高呢？因为他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呀，还是和经济
确实
有关。
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把这个整个曲线拉开的话，比较 aggressive 的 portfolio 确实会拿到比较好的回报，但是重点有一个点的差异，就是在 timing 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如果两个人都是 aggressive 的这个投资策略，但是呢他们进场的 timing 不同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不同的回报结果啊。那所以呢，这个portfolio 呢是要随时随地的来调整，根据个人的情况，然后呢还要根据这个客户的人生的阶段啊，他的还有包括他整体财务的状况来随时做调整啊。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你的 401k 是你主要的退休的一个资金，但是呢你除了 401k 以外，你还有其他的收入，譬如说房租的收入啊，或是其他的收入，那么你的 401k 即使你到了65岁要退休的时候，也不妨可以稍微 aggressive 一点，因为即使它在一个下跌的情况下，你还有其他的resource， 其他的资源来提供你的退休的账户。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其他退休账户以外的资金来提供你退休的开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你的这个退休账户，在于你要已经靠近退休甚至已经退休了以后，我们就必须把它调得稍微保守一点，因为保本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当你要决定怎么去调整你的 portfolio 是比较 aggressive 啦，或者是比较保守一点的话，都是必须要看一个整体的情况啊。这个是Unfortunately 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单一的答案，而是必须是针对整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决定啊。就是譬如说客户自己跟我们之间，我们都会做这样的讨论，然后来做一个策略的一个决定。是这样子的。
那雪人，现在你看债券的就是利息很高吗？那么如果去投资一些银行存款啊，或者是买一些长期债券啊，在这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吗？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做呢？
是的，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利率不断的升高，所以呢，长期债券应该是避免去购买的啊。如果还是比较保守的客户的话，可以买一些短期债券。据我所知的话，现在有一些 money market 呢，也都可以达到4%左右啊。那如果花点时间去找的话，如果4%是您可以满足的投资标的的话，那 money market 是相对来讲非常比较稳定，然后同时也可以比较弹性，不至于被锁定的一个投资项目啊。那长期债券的话呢，此刻是要尽量避免 touch 的。
那讲到国债了，可能就要请您来聊一聊国债上限的问题了，因为最近两党在谈判一直在拉锯，那么关于在这点上，对国债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成为感觉那么样避险的一种投资工具，我是指在未来哈，也想听听您的看法。那在您聊之前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财务管理和财富规划公司 Ameriprise 公司的副总裁 Sherin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谈一谈他的理财方面的一些心得。好， Sherin 欢迎你回来啊。刚才关于国债上限的事情您怎么看呢？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的话呢，其实 国债上限这个事情呢，在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啊。我是比较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我是静待这个两党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那比较我会比较担心的，反而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个竞争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呢，中国呢现在就是我们美国的一个最大的这个债券的拥有者之一啊。那么这个之间，如果他们之间的一个竞争啊，或者是谈判，遇到比较大的困难的话呢，这个即使把这个上限提高了，可能这个国债上面也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以长期的投资来讲的话，美国政府是不会让国债倒闭的啊。这个也就是政府有这个权利，他永远他可以用征税也好，印钞票也好，他是可以把它 back up 起来。但是 back up 起来，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伤害到这个经济或者是其他方面，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以债券的这个信用来讲的话，我认为国债呢还是会是一个相对可靠的一个投资的项目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银行的问题啊，发生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购买了太多的国债，所以呢，当利率一下子上升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国债通通都价钱都下降。那么当他需要这个 cash flow 的时候呢，他必须变卖这些叠价的这些已经叠价的这些债券，所以呢造成了他们这个银行的这个运营的不利啊，才发生了这个那时候 Silicon Valley Bank 的这些银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联邦政府呢，他是透过了这个 FDIC 以及这个债券买回计划呢，暂时把这个问题挡住了啊。所以呢，如果要考虑拥有这个债券的话，还是要注意配比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像刚才唐韵讲的，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你当然也不要把全部的投资都放在债券里。那我觉得如果是透过一个平衡的一个 portfolio 的话，那么还是 OK 的，可以拥有一些债券。以目前来讲，我是建议大家尽量是买一个短期的债券会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好，那我们看市场上，您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人他们会是属于 aggressive 的投资者。那像现在科技股啊，还有 AI 股啊，都在大涨啊。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就已经踏空了，就是现在是再继续往上追呢，还是说怎么办？对，您有什么建议吗？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的建议是说，不要去贪的 market 啊，也不，我不赞成追高了。因为譬如说，你现在刚刚这个 Nvidia 刚刚跳上去七八十，但是它不会一直在那个高点，它可能会下降，所以一定要耐心的等候。然后呢，你选择好，你透过你的这些资讯的收集以后，选择好一个标的，等到它到达你的标的的时候呢，你再来进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同时呢，我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是在整体的这个配比里面来选择股票的话，那么即使你买的稍微高一点，你的这个影响也不大哦。那追高是看情况哦，像譬如说我们讲那个时候 Amazon 在往上走的时候，哎呀看到300块很高，结果它跑到600块去了。所以呢，你300块买的时候，你当时可能更早有人100块买，你说哎呀300块高了，它跑到600块你也觉得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啊，是不是？所以呢追高的话，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的哦。所以呢，你如果说纯粹是用一个好像买乐透的方式去买的话，那么你被套牢的机会就会相对的高。所以你一定是在一个整体的规划里面来决定你要买的哪只股票。那我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哈，大家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容易买的太多的科技股啊，因为这边的不管是 Apple 啦，或者是 Amazon 啊， Google 啊，这些公司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公司，所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特别的 comfortable， 所以不知不觉有时候买的太多的这个科技股。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调整。那如果你的科技股的这个比占比呢是在你的范围以内，你大可以安心的进场挑选你喜欢的科技股，然后继续的来观察它的股价啊。我们常常讲的一个 买股票最好的一个原则叫做买低卖高啊。那我相信各位投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最后操作的时候都变成买高卖低了啊。所以呢，大家在做这个买卖的时候呢，就是要把标的定清楚，定清楚之后就要以一个 discipline 啊来执行啊，不要被自己的这个情感影响啊。譬如说我有一个客户呢，他们是有一些比较多的那个润的股票，那么大家也知道润曾经一度涨到500多点啊，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一下掉下来，现在是六七十块吧啊，我记得我上一回看的时候，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下掉下来，最近可能稍微再涨一点回去。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试想一下，你拥有这个500多块钱，它可能是从100块从200块涨上去，到500多块的时候，你舍不舍得卖？你会想，哎呀，它会不会还继续往上涨？所以你舍不得卖，结果舍不得卖的时候就往下掉。它掉到300多块的时候，你还会想，哎，300多块算低了，说不定你还进场再补一点，因为你说它还会再回到500块。哦，因为它曾经到过500块，那可是事实上，这个以这个润这个股票来看的话，它其实结果最后是掉下来。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在一个理性的决定，500块，假设你不想，你还以为它会更高的话，你也不妨把它卖掉一半。哦，那这样子的话来做一些买卖，而不要说就是情绪受到情绪的操控，所以常常最后 ends up 是变成买高卖低，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嗯，好，那讲到这些投资的一些 discipline 哈，就是您可不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看到的这么多位投资者啊，大家其实作为投资人来讲，我们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态度，或遵守一些什么样的原则，会对我们的个人投资比较有利呢？
我觉得一般我看到，就是说譬如说我的客户他来找我之前，他的一些他们的观察到他们以前的一些投资习惯啊，那我就会感觉到说，其实 disciplin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啊。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一个，譬如说我们买了这只股票，它涨上去之后，我们可能舍不得卖，然后它掉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还舍不得卖，因为这个是它曾经到过这么高点，这么好的一只股票，那么它掉下来，它一直掉到很低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卖了也不值得卖了，我都赚不到了，没有赚多少，那么所以就没买，就等到最后是赔钱的时候才把它杀出去，这个是我蛮常看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投资人要有一个 discipline 哦，但是这个也要做好很多的 homework， 就是譬如说你要能够把这个你买的股票的这些它的历史也好，它的变化也好，都要比较注意的来观察哦。譬如说像我们讲的这个台积电，譬如说像我们讲的这个台积电这支股票啊，那台积电这支股票大家都可以一向都是把它非常看好的啊。可是你看在不久之前呢，那个Warren Buffett 呢，他把他手上的台积电全部都卖掉了，那么他担心的就是一个台海的一个危机啊。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台海的危机之外呢，还包括台积电现在在美国建厂，在 Arizona 那边建厂，那么台积电同时也在日本那边建厂，那么这些都不是对于美国来讲，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即使台海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个晶片的问题可能对美国的冲击也是会变小，但是呢，如果像这个对于台积电本身来讲的话，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当初能够产生这么好的获利，主要就是因为在台湾有比较刻苦耐劳的员工啊，然后呢也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薪资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可想而知，他来了美国之后，美国有这个不同的这些员工，他们这些加班的这些要求，种种的福利的这些要求，他的获利非常有可能在未来是会减少的啊，不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漂亮的一个获利，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看，那么调整一下你手中像台积电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股数啊，要厚多少啊？但是当然呢，在不久之前呢，台积电也是一个很高的跳升了一大段嘛啊，也是涨了不少。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预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股票的涨或是跌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只要在你的手中握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比例做好一个分配的话，那么不管它涨还是跌，都可以高枕无忧。
好，谢谢您的建议啊。我有个问题有点好奇，就是如果你们在帮客户做这种投资管理、财富管理的时候，某一只股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给客人制定什么样的一些 discipline， 这个是你们和客人协商着做的？我是指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客人卖掉股票啊，或者是买入股票啊，就这之间怎么样进行互动呢？
是我们有两种的啊，有一种客户就是说呢，他全部交给我们管理，他完全不烦恼啊，那我由我们来直接来进行买卖。那么也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客人希望比较多的
参与，
掌握他的投资的方向。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每一个 quarter 就会有一次沟通的机会，然后呢分析我们目前的手中握的股票的一个涨跌，然后我们来决定哪一些是要买的，可以共同制定哪一些是要卖，哪一些要买。那也有像我有的客户也说，我跟他建议要卖掉，那他觉得说他不想卖啊，他舍不得这个股票，那我就会建议他我们先做一半啊。那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分析跟观察，那么客人还是可以来做最后的决定，掌控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目标啊。所以这就是depends on 客户想要 involve 多少。那也有客户就是说，反正呢你跟我讲什么我都听你的，那你就直接做吧
反正你是专业的
对他，因为我跟他建议他就说我反正都听，那你就直接做，那他也就落个轻松，就不需要烦恼，那只需要说quarterly 的时候我们 review 一下我们的performance 啊，有没有比较好或是比较不好。那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市场哦，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甚至像去年是一个跌的一个局面啊，我觉得投资人不妨来计算一下，你在去年这个跌的时候跌幅是多少。那么如果说你的跌幅呢，别人 S&P 500是跌了20% 啊，那你是跌了15%，那我觉得你就已经是少赔为赢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投资人来观察自己的投资的操作的一个方法。
那像如果客户把钱交给你们让你们帮忙做投资的话，可以设定一个回报的目标吗？
是可以的，因为呢我们设定一个回报的目标，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是呢以长期的一个股市的投资来看，你如果时间够长的话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你说我给你这个钱到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赚10%、15%，那这个当然是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的目标设定是在10%，但是你有一个15年甚至20年的这个 period 的话，那就有可能可以达成了。
好，那这样 Sherin 可不可以也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In case 我们的客人如果他们有问题想咨询您呢，或者是他们也对这种找专业的公司做财务管理帮着自己理财有兴趣的话，怎么能找到您呢？
我可以把我的电话跟大家报告一下，408-888-4488 408-888-4488这个电话还蛮好记的，就是408-888-4488所以呢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来找我咨询。
节目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记得在以前学到的就是说投资真的是时间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如果对一些年轻人他刚入社会或者他有收入他就想投资，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手上握有的钱不是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们为别人做财富管理有没有一个起步的门槛或者是怎么样？
Depends on 你要做的一个投资的项目是哪怎么样的那有的是低的门槛，有的是高的门槛。譬如说一个纯粹股票的 portfolio， 等于是我们来帮客户做一个他自己的 mutual fund 的话，那么这个至少要25万起跳啊。那么如果说针对年轻人来讲，因为呢我的儿子现在也已经刚刚出社会上班了那我也是给他一个建议，年轻人来讲他的资产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如果每个月定期的把一个1000块或者500块把它 放在 set aside 啊，就是把它拿去做投资，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这样子的投资效果也会非常的好。所以虽然呢年轻人的资产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养成一个投资的 discipline 的话，还是会对他们未来的这个投资有很大的一个回馈回报回来的。
嗯，那我年轻人我就多一点有一点余钱的话，我就直接去买个 ETF， 那么这种获得的回报和交给专业管理公司可能获得的回报，这个怎么去比较呢？
如果说年轻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因为其实你看现在网络的这个这么发达哦，说句老实话，年轻人要把钱交出去管理的呢的机会是比较小的，他们宁愿自己来操作，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而且同时呢，年轻人呢还可能并不知道说自己的投资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打算自己操作，那等到呢操作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也许投资的回报也不怎么样，或者是说呢他结了婚了生了小孩了，他也没有时间再来管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比较会考虑说找专业的来帮他们规划啊。那我是会建议年轻人呢，就是不管是找专业的或者是自己来投资的话，利用每一个月的一个储蓄的一个金额来做投资的话，会是非常的好。那么如果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如果客户是用一个每个月一个定期的费用来投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整个的 portfolio， 里面还是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股票，就是比较金额比较小的。那大家就会想，这跟 ETF 有什么两样哦？是的，所以你如果要自己去做，可以自己去选一个 ETF。但是如果我们来做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选。举例来讲，同样的金额，也许我可以帮你选十个 ETF 都可以做得到。那么这样子的风险的管理来讲的话，跟投资的选择会比自己来做会稍微多一点啊。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年轻人他们通常手上的资金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其实这个风险来讲也不会太大，所以我认为说呢，找专业的也好，或者是要自己做投资，年轻人自己要做的话，我觉得都是都可以的。
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先开始做起来哈，先把投资做起来，习惯养好。
对，
好，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 discipline， 他能不能够每个月把这个钱放出来啊，那这一点才是对年轻人最大的考验。
好，沈任，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您的经验哦，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 Memorial Day 快乐。